天世界，宇宙万物因何而生，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寻求破解的谜团。今天，地球的面貌因人类而改变，在城市，在乡村，人类的活动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大地艺术画卷。而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开始迈出改造世界的第一步？远古社会从蛮荒通向文明时代的起点又在哪里？这要从一颗小小的种子说起。在人类最初的数百万年里，茂密的丛林为我们祖先提供了丰富的食物。人们在丛林中采集野果，猎食野生动物。然而，在距今大约一万年时，我们的祖先开始走出丛林，种植农作物和定居，渐渐地放弃了他们擅长的采集捕猎活动，最终由食物采集者变成了食物生产者。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衣食来源，但是人类在向大自然的索取过程中也伴随着生死之争。在生存的博弈中，人类不仅仅是狩猎者，也是大型食肉动物的被猎食者。除了丛林中的危险外，让我们祖先走出森林的另一个原因是来自气候的变化。在距今大约一万年前，地球遭遇了一次冰川运动。随着冰期的结束，人类主要的猎物食草性动物逐渐减少，到最后除了野猪等动物，几乎没有合适的大型哺乳动物可捕杀。史前先民迫切需要能够提供稳定食源的方法，一万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风轻轻吹过，果实和种子随风飘落在地。我们的祖先经过观察，或许已经联想到，每年过冬后新长出来的草和食物，就跟这些飘落的籽粒有关。这些籽粒中，一种生在中国南方的野草叫做野生稻，生在中国北方的野草叫做狗尾巴草和野米子。经过若干年的栽培，它们分别被我们祖先驯化成水稻和谷子。这也许就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起源。
农业起源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个转变呢，确实是意义非常重大。在农业出现之前，我们人类对自然而言呢，是被动的适应，就是自然给我们提供什么，我们就获取什么，对我们生活基本需求来说。但是农业出现之后，我们人类就拥有了主动的改造与改良自然的能力，从而能够从自然中获取到更多的我们人类的基本生活所需品。
1993年， 一位美国老人在留美博士赵志军的陪同下，来到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他们的目的是寻找水稻的起源之地。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农业起源研究专家马尼士博士。老人曾经在墨西哥发掘找到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玉米遗存。他认为最早的农业应该是在人类的洞穴居住时期出现的。来到空旷幽深的仙人洞，经验丰富的马尼士有种直觉，水稻起源地应该就在中国。
他认为要想寻找最早的农业起源的证据，应该是在洞穴遗址啊，因为呢，我们人类由采集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过程呢，往往伴随着一个从洞穴遗址向平地遗址的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仙人洞遗址我们已经发掘过，证明了仙人洞遗址的文化堆积的年代在距今一万年前后，而距今一万年前后恰恰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时期。因此呢，马尼士博士呢就下意识地认为，在他应该能够在仙人洞遗址找到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证据。
两年后，马尼士博士参与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再次对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他们终于在一处堆积层中有了惊世发现。中美联合考古队没有找到稻子，但是找到了水稻腐烂后的植物硅酸体。水稻的稻叶上面有一种特殊形态的硅酸体，这种隐藏在土壤里面的硅酸体要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分辨得出来。国内外专家通过植硅体研究分析方法认定，这是当时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遗存，距今约12000年。这一结论让专家倍感兴奋，然而同时他们心中又萌发出更加强烈的期望，能否找到万年之前世界上最早食物栽培稻种子呢？2004年，中美联合考古队终于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发现了5棵食物稻子。这几粒稻子既像野生稻，又像栽培稻，是一种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最原始栽培稻类型。断代测年显示，这些稻的种子距今大约12000年。今天，我们的大脑已经开始探索宇宙的起源。然而，在10000年前，原始先民要理解一棵植物的生长方式，却并非易事。人类在何时拥有了联想的能力，这是未解之谜。但这种特殊的能力，使我们的祖先迈出改造世界的第一步。随着第一颗人工种植的农作物结出粮食，第一头野猪被人工驯养，改变地球命运的农业文明在新石器时代伊始正式拉开帷幕。 位于老北京中轴线南端的先农坛，是明清皇帝祭祀先农诸神、举行祭田典礼的场所。每年的仲春亥日，皇帝都要率百官到先农坛祭祀先农神。民以食为天，这是历代统治者的金科玉律。直到今天，农业依然是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22%，而耕地面积只占全世界耕地面积的7%。也就是说，我们靠世界7%的耕地养育着世界1/5的人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有着怎样神奇的故事，造就了我们灿烂的农业文明？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解决人口日益增长带来的生存压力的呢？这里是宁绍平原，土地肥沃，降水充足，是今天中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而6000多年前，在这里诞生了当时中国最为发达的稻作农业。2001年，在浙江省余姚市37镇向代村，距河姆渡遗址仅7公里的地方，一家热处理厂在打一口井时，发现了大量的瓦片和陶罐。考古部门闻讯赶来，一个6500年前的隐秘空间即将展现在人们面前。2004年的夏天，考古人员对田螺山遗址开展了第一期3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的考古发掘。经过100多天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较完整的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文物。发掘过程中，人们发现，在黑褐色的土层中，时不时闪现出一些金黄色的小颗粒，但很快它们就变成了泥土的颜色。这正是植物考古学家苦苦寻觅的古代稻谷。它们在地下已经静静地沉睡了6500多年。
如果把这现在的大米跟河姆渡文化时期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大米放在一起做比较的话，可以明显看出它的这个它的这个一个形态有比较大的变化。如果用数据来描述的话，在田螺山遗址当中的大米是比较瘦长的，长度跟这个宽度的比是2:1，而我们现在的大米的话，应该说是比较粗短一点，或者说的白一点就是胖一点。这样的话，应该说是有这么一个数据的变化，应该说是跟这个稻米的驯化过程是密切相关的。
经过前后5次的发掘，并对文化层的泥土进行淘洗之后，考古工作者得到大约几万颗碳化稻米。数量之大，保存之好，在世界史前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这为农业起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疑问，如此大量的囤积，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种植水稻提高产能的呢？ 发掘过程中，散落在地层当中的数十件特殊骨质物品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这就是农业起源发展过程中一次重要技术革命的关键所在，骨饲。这些骨饲看上去很像现代的锨或铲，它的主要用途是松土。
这种工具对于农田的这个或者是水稻田的生产力的提高，现在看起来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们以前通常说反映生产力水平的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生产工具的这样的一种形态或者性能，而我们禾木渡文化当中的骨饲生产的效率，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验的研究。脚踩一下以后就更加快了啊，你看。这个骨饲在现代的农田里当中翻土的时候，跟我们现在铁制的翻土的这种铁锹类的翻土工具，应该说效率相差并不太大。所以在禾木渡文化时期，能够在稻田这个翻耕的过程当中，能够大量的利用这样的一种永牛的水牛的肩胛骨做成的一种骨饲，对于当时稻作农业的那个发展，应该说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大量骨饲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6000多年前，这里地势低平，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气候温暖湿润，是动植物的天堂。先民们在这一大片土地上辛勤耕作，他们手植耒耜，开田翻土，撒播谷种。随着夕阳西下，劳作一天的人们满载而归，村里的人已经开始用石碾石杵加工粮食，起火做饭。古老的氏族聚落篝火一堆堆地亮起，在暗夜中嘹亮了6000年前的一角夜空。这些都表明，6000年前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禾木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它的稻作农业耕作形态，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四耕农业。
可以说，我们禾木渡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水平已经处在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为我们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的整个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5300到4000年。这是一件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犁，它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人类农业文明的进程。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剧增，分布的异常密集。这种区域性人口的突然大幅度增长，与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因为只有依靠稳定的农业生产，才能维持在相对狭小区域内聚集大量人口的生存。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不少农具中，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耕耘工具而被称为云田器。 这些先进的农耕生产工具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有一个数据是这样的，在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那个良渚文化时期，稻米的产量可能相对于河姆渡文化时期可能会达到300斤左右。所以应该说距今六七千年前到那个距今四五千年前，这个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也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良渚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如各种大型建筑的修建和精美的玉器制作。特别是在近期发现的良渚古城，其营建工程十分巨大，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种超级工程。这些高度的文明都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以及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完善的稻作农业生产体系和充足的农产品做支撑。
良渚古城的发现呢，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县敖地区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发达的程度，这样呢才能够为当时的社会提供充足的粮食。
因此呢，我们通过这些证据来证明了良渚文化时期在长江县敖稻作农业已经成为了当时古代社会的经济主体。
中国古代南方地区的代表农作物是水稻，在北方则是谷子。在距今6000多年前，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大量种植谷子了。这是在北方田间地头最常见到的狗尾草，也叫酉，它的植株形态和谷子十分类似，在刚长出来的时候和谷子的幼苗很难区分，所以一直就有良酉不分的说法。狗尾草在亚洲地区有广泛的分布，我国黄河流域尤多，我们的祖先最早把野生狗尾草作为饲料种植，以后逐步驯化为栽培谷子的最早类型。在我国古代农业中，谷子居于首要地位。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有很多关于谷子的记载。当时的谷子又名粟，泛称禾。夏朝和商朝也被称为粟文化的王朝。在2000多年前的著名农书《繁盛之书》里，谷子被列为五谷之首。公元60世纪，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里，谷子仍排在五谷之首。直到明代以后，由于小麦种植面积扩大，玉米、甘薯的引入，谷子的种植才相对减少。但是谷子在我国北方地区的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1976年，考古人员在太行山东麓、南明河北岸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远古生产生活工具：翻地用的石铲、收割农作物的石镰、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考古学家们通过碳十四测定，其年代为距今7400年左右，其实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随后的发掘中，陆续出土的良窖震惊了世界。 这里发现的粟比过去所有遗址曾经发现的加起来都多。在发掘的740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共发现窖穴548个。其中有80个粮食窖穴里面还有粮食遗存物，以粟和黍为主。当然它们都早已碳化，已经成为皮壳了。
发现粮食那时候，发现粮食以后知道 是粮食，一看挺纯，一出头的时候有时候发红点，带橙色的，还有那带绿色的，它那发霉的那时候，到这个一干，风一吹干了以后，豆儿也少，豆儿成绿白色的，豆儿绿白色的都成粉末了。
桃鱼和鸟头形支架是磁山人的炊具，也是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这只7000年前的桃鱼里，曾无数次飘出小米粥的香味儿。金黄色的小米滋养了磁山文化，也滋养了兴农洼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温润的小米粥，是喂养中国北方古文化的源源不断的乳汁。作为同样的汉作农业发祥地，兴农洼特殊的地理环境让遗址的发掘同样颇具戏剧性。
奥汉旗的史前遗址，我们在80年代调查的时候，遗址的表面大量堆散着石器、陶器。那个时期啊，因为我们在调查时候要是捡的话，一天能捡一车，这是毫不为过。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博物馆这个馆藏文物，就文物标本就10吨重啊，就是当时文物普查时捡到的。
200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考古工作者从3个地点采集植物标本进行浮选，从中发现了1500多粒碳化籽粒，其中黍占90%，粟占10%，呈人工栽培形态。经北京大学和英国、加拿大的权威部门以 C14 手段检测论证，距今8000年，比欧洲地区发现的谷子早2700年。
我们把兴农沟浮选出这些碳化的黍和粟，又分别拿到了日本、我们北京大学，还有个加拿大多伦多，好像是，同时监测，这个结果出来了，整个是监测的数据是一样的。兴农沟浮选出的碳化粟和黍，8000年，这个一看了不得了。英国剑桥大学马丁·琼斯来了，他认为奥汉浮选出的小米就是碳化粟，传到了欧洲。
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还发现了一座十分奇特的墓葬——人猪合葬墓。墓主人很有可能是一位聚落首领式人物，他身着蚌裙，其右侧埋葬着2头整猪。据专家推测，这些应该与当时的图腾崇拜有关。
他陪葬着的是一雌一雄2头野猪。8000年这个猪，我们取了 几个个体，在北京大学那个动物监测室吧做了监测，其中几具吧有三具猪啊不是那种纯野猪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熟悉的家字，从文字结构上可以看出，宝盖头下面是一个始字，始字就是猪的意思。猪是温顺繁殖力强的动物，对古人来说，圈养的生猪能提供食物安全感，因此蓄养生猪成了定居生活的标志。新石器时代初期，黄土高原并非像现在这样光秃秃，而是遍布沼泽和森林。当时最常被猎杀的就是各种鹿科动物和野猪，而它们就成了最早被蓄养的动物。只是生性活泼的鹿科动物在家养条件下的繁殖能力大大降低，而脂肪含量更高、繁殖能力更强的野猪便逐渐成为了蓄养的主要目标。长时间的人工驯化和喂养会让野猪的牙齿，尤其是用于研磨的臼齿慢慢变短，从生活习性和外形上越来越接近现代的家猪，利于家庭饲养。家猪也逐渐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资源。除了被人食用以外，猪也被推崇为用来沟通神与人之间关系的工具。在史前社会的墓葬遗址中，往往会发现整只猪和狗的遗骸，后来演变为单纯的猪头和猪的下颌骨，但数量却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在黄河流域尤为明显，说明当时家猪的饲养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出现了最早的龙形图腾，而且很多都与猪有关，如猪首龙、玉猪龙等。这些遗存物的发现都证明了在先古时代生活中猪的重要性。在驯化猪以外，人类又先后驯化了狗、鸡、鸭、牛、马、骆驼等一系列动物，它们中的大部分直到今天仍是人类肉类食品中的主要补充来源。今天我们常以全球化为时代的标志，令我们想不到的是，在几千年以前，古文明就已经依托于一些物种和其他载体在悄悄地进行着全球化的过程了。中国北方是小米的故乡，今天我们在中国北方见到种植最多的农作物却已经不是小米，而是小麦。 那么小麦是何时进入我们的粮食系统的呢？小麦的原产地又是哪里呢？
在所有的这个农作物中呢，小麦是一个很传奇的谷物，是吧？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呢实际有四个主要的古代农业起源中心区，是吧？而小麦呢是起源于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啊，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呢，就是以现今的，以色列、约旦、黎巴嫩，以及伊拉克的一部分，土耳其的南部。这样一块我们常说的半月形地带，
是吧？根据现在考古的发现证实，小麦呢大概在距今4000年左右传播到了中国，并且呢逐步的取代了我们中国的小米，成为了呢我们中国北方地区的主体的农作物。
在距今3800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小麦的出土量只占到不足1%，但是到了距今3500年左右的二里岗时期，小麦的出土量突然增加，达到了10%到20%，已经成为仅次于粟和黍的重要粮食作物。至此，距今5000至4000年间，涉及农业生产的主要资源全部出现在了中国，粟、黍、水稻、小麦、大豆五谷俱全，猪、狗、牛、羊也都出现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形容的是中国古代农业的昌盛。所谓五谷，一般认为包括谷子、米子、稻谷、大豆和小麦。所谓六畜，一般是指狗、猪、鸡、羊、牛和马。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对人类摆脱野蛮状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充足的粮食就使得我们人类社会呢，可以进行更细致的社会劳动的分工，啊，使得一部分人呢脱离基本生活需求的生产活动，而从事更高级的一些社会活动，
例如社会管理、艺术品的创造、手工业的生产、专门从事战争，啊，等等。而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也使得我们人类社会结构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都直接导致了文明社会的出现。
这是兴隆沟发掘的一个完整聚落遗址。地表调查显示，共有房址150余座，房址均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呈东北西南向排列，布局规整，分为东、中、西三个区。通过对该遗址的整理研究，发现村落里居住的先民已存在等级之分。
兴隆洼文化的房子，每座房子的面积大致都是在40到60平方米。在整个兴隆洼遗址的基本是中央中心部位，并排两个大的房子，每座房达到了140平米，说明个什么道理？这间房子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就是这个部落一个很最重要的人物居住的。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随着定居范围的扩大，史前社会形成的部落联盟不断扩张，内外部矛盾日益激化。一些以改进生产技术的农业部落联盟成功地完成了从原始文化向邦国文明的过渡，标志着人类文明形成的国家随之产生。世界文明史上，农业的发明与定居聚落的涌现，正是历史悠久的四大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与中华文明，在朱大河流域相续发祥的共同起点。这片丘陵地带位于河南省渑池县。1921年4月的一天，一个瑞典人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他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安特生。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因为找矿，而是在这里的一个村庄发现了史前的彩陶片。这个村子的名字叫仰韶村。这一次发掘从1921年10月27日开始，历时36天，发掘出了大批的磨制石器、骨器和陶器，尤其是其中精美的彩陶，竟然没有在中国任何的文献里留下只言片语。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它又处于什么时代，以至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在第一次发掘之后，依据考古惯例，该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它成为了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